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沙韵呢每天下午呀在这个时候呢都会陪伴着您在电波中出现，然后真的是以自己的真诚和您相交，也以我们的广播的内容和你相通吧。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一起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同时呢我们也会继续的聆听马太卷整个一卷书。马太卷的整个一卷书呢也将近尾声了啊。多斯提，您在听的当中有多少的收获呢？聆听到主跟你说的话语了吗？我们来看一看，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当中，真的是需要我们探索生命中各个方面。有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聪明和智慧都是形容人在对事对物的时候所表达的一种睿智吧。但是如果仔细的区分一下的话，有智慧的人一定可以说是聪明的，但是呢我觉得聪明的人呢不一定呢说是有智慧的。在这个词组的分别上面啊，它的轻重这个拿捏一定是不同的。就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件让自己觉得诶很不爽，或者说有一些突然别的一段这个话，或者说一个不好的情绪突然影响到我的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调整？应该是诶被他负面的这些话让我们觉得诶是不是自己这边出了一些的问题，有一个反省的精神呢？还是说哇我真的是被冤枉呢，我气得要死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智慧的判断，对不对？我相信呢一个智慧的判断很快会让我们的心态发生扭转，从而产生一个积极而良好的后果。如果说你继续的沉浸在一些负面的被别人影响的情绪当中，就好像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你会影响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如果不懂得智慧的处理的话，那会影响到第三个人。亲爱的多斯提，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分每一秒所发生的事情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真的是以什么样的智慧来处理，这才是关键。所以今天呢在探索生命的意义当中，我们继续来探索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天经当中，苏莱曼王，一个王者，他什么都有了，钱呐、女人呐、权力呀、所有男人想要的他全部都拥有，但是他真的对生命有更多的领悟，他也是说出了很多智慧的话语，这些话语能够让我们真的是更加看清楚自己人生道路上面一切的障碍，我们应该怎样的去走人生的道路，怎样的来聆听主的话语，做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的智慧胜过财富。特别是在现代社会，有多少人愿意把握智慧呢？有多少人只愿意追求金钱呢？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想对收音机前我们做父母的朋友想说一句，就是愿你做一个有智慧的父母，把一些价值观，特别是对社会的一些的贡献，不要只顾自己的这种价值观带给你的孩子。你的家不只是在你的家中，你的家也在社会当中。所以孩子们有时候出门，自己家里很干净，但一出门就扔垃圾，能不能把我们的社会也看成一个大的家庭呢？我相信这样会更加的和谐，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的所有关系也会带给我们有一些良性的循环，我们也会做一个很容易满足很快乐的人。所以 智慧确实不容易拿捏，我还是希望通过主的恩典，通过主给你说的话语，透过读天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吧。我们一起来继续的探索生命的意义。从出生到无常，从起初至终结，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你一起探索生命的意义。上一次我们归纳了13种的人生哲学，我们试图呢想找到生命的意义，但似乎也没有太大的说服力。那么你觉得智慧可以使我们找到生命的意义吗？或者你觉得智慧可以解决你人生的一切的问题，只要有脑子，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吗？我们看到历史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是怎样看待智慧的？他是不是为自己拥有的智慧和智慧所带给他一切而赞美智慧，高举智慧呢？我们还是要来看看圣经这本书中留下的话语。所罗门说道，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智慧和产业并好，而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因为智慧护庇人，好像银钱护庇人一样，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这就是知识的益处。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10个官长更有能力。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银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死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在圣经中的所罗门关于智慧的话语读完了。所罗门提到智慧有以下的几个益处，我们来听听，不知道你赞成以下几个呢？第一，有智慧的人看得清楚他前面的道路，愚笨的人却在黑暗里探索。第二，智慧胜过财富。第三，智慧有时候可以救你的性命。第四，智慧使人大有能力。第五，智慧能救一座城免于毁灭。第六，智慧会比武器有更大的成就。第七，智慧使人面有光彩，并使他的忧郁消失。以上的对智慧的描述有益处的，你同意几点呢？不如我们再来看看所罗门，他也说到了智慧的缺点。智慧本身是一个褒义的，是人所具备的优点，怎么还会说智慧有缺点呢？所罗门说道，智慧的缺点，第一就是智慧越多烦恼越多。第二，智慧不能够阻止人的死亡。第三，人很少想起和纪念有智慧的人，穷人的智慧常常被轻视。第四，一点点的渔网能破坏智慧，所谓一只老鼠害一锅汤。第五，智慧不能解释所有的事情。以上智慧的优点和缺点，我们通过圣经一些经文的总结就说完了。在说到优点的时候，恐怕你只赞成其中的一点或者是几点，没有想到的是，说到缺点的时候，我却是完全的赞成的。难道人所标榜的聪明智慧是多么的不重要，是多么的不堪一击吗？智慧在生命的意义面前显得苍白而无力， 我们所自夸的智慧，在强大的宇宙、无可预知的未来、生命的奥秘的面前，是多么的微不足道。所罗门王本来是想用智慧去寻求生命的意义，但是他的结论却是，虽然智慧大有能力，但智慧无法解释生命最终的意义。你有同感吗？亲爱的多斯提，就让我们一同去寻求生命的真正意义吧。
恩典可以有许多，而真理却只有一个。想得到真理，就需要探求真的道理。2014年，恩典与真理节目，让你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每日经文选读。
应当离恶行善，你就能永远安居。
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短波31公尺9400千赫，每天下午5点到5点半播出。希望你和我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阿尔萨麦西哈。
2016年，良友电台伴你同行，满怀信心，领受恩典，明白真理。恩典与真理。
本节目由良友电台制作。
尔萨麦西哈的一生关乎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一起来听天经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智能主的福音第25章。
那时天国好像是个童贞女，拿着他们的灯出去迎接新郎。他们中间有5个是愚蠢的，5个是聪明的。那些愚蠢的拿着灯却没有带油，但那些聪明的拿着灯也把油装在瓶里带来。新郎很晚还没有到，他们都打瞌睡，而且睡着了。半夜有人喊叫，新郎来了，快出来迎接他。那些童贞女都醒过来，整理他们的灯。愚蠢的对聪明的说，请把你们的油分一点给我们，我们的灯快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这些恐怕不够我们大家用，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地方去买吧。他们去买油的时候，新郎来了。准备好的童贞女就和他一起进去参加婚宴，门就关上了。后来其余的童贞女也来到，说，主人啊，主人啊，给我们开门吧。新郎却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那日子和那时间。天国又像一个人要出外远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他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他5他连德， 一个给他二他连德，一个给一他连德，然后就远行去了。那领了五他连德的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五他连德。那领了两他连德的也是这样，另赚了两他连德。但那领了一他连德的却去把地挖开，把主人的钱藏起来。过了很久，那些仆人的主人回来了，要和他们算账。那领了五他连德的带着另外的五他连德前来说，主人啊，你交了五他连德给我，你看我又赚了五他连德。主人对他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呐，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了两他连德的也前来说，主人啊，你交了两他连德给我，你看我又赚了两他连德。主人对他说，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呐，你做得好，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那领了一他连德的也前来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去，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你看你的钱还在这里。可是主人对他说，你这个又可恶又懒惰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要在没有播种的地方收割，在没有散播的地方收据，那你就应该把我的钱存入银行，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你们把他的一他连德拿去交给那个有十他连德的，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他就充足有余，凡是没有的，就连他仅有的也要拿去。把这没有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带着所有的天仙下降的时候，他要坐在荣耀的宝座上，万族要相聚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彼此分开，好像牧羊人把绵羊和山羊分开一样，把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那时王要对右边的说，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造化顿亚以来为你们预备好的国吧，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我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牢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您饿了就给您吃，渴了就给您喝呢？又什么时候见您做旅客就接待您，赤身露体就给您衣服穿呢？或者什么时候见您病了或在牢里就来看您呢？王要回答他们，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所做的只要是坐在我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王也要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诅咒的离开我，到为易卜列斯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因为我饿了你们没有给我吃，我渴了你们没有给我喝，我做旅客你们没有接待我，我赤身露体你们没有给我衣服穿，我病了我在牢里你们没有看顾我。他们就回答，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您饿了渴了做旅客赤身露体病了或在牢里却没有服侍您呢？王要回答他们，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然没有做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没有做在我的身上了。他们要进入永远的罪行，一人却要进入永生。亲爱的多斯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沙韵在下午的这半个小时陪伴着您。同样呢，我们也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听到了有声版的天经为您读出的马太卷第25章了。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喻，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当我刚开始拿到天经来读的时候，就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所吸引，同时呢，在我们一些的活动当中也喜欢用十个童女的比喻啊，来演一些的话剧。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天国的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主将要来临，也告诉我们要警醒，因为主来临的日子那个时辰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像十个童女其中的五个童女一样准备好。亲爱的多斯提，白白给你的恩典就是这样给你的，如果你已经准备好，把它拿在手上，放在心上，把这个大好的福气告诉更多的人。不要紧关着你的心门，不要像那五个童女那样没有准备好，慌手慌脚，不知道自己做些什么。反问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到底如何呢？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亮丽的特质，每一个人都是宝贝，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那特别特别的恩赐，你不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吗？主让每一个人的智慧，每一个人的聪明都有所不同，这就是我们的主，造化我们的主所给我们的。多斯提，如果你有主赐给你的百般恩赐，就把它奉献给主，也是帮助到去奉献给你身边的人。让我们一起做那五个准备好的童女，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主说，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主，我们愿意跟你去。亲爱的多斯提，我盼望你继续的收听有声版的天经，每一次的播出啊，时间我们都不会相距太短。这一次播出马太卷，可能下一次播出就不知道什么时间了，所以积极的把握现在的时光，活在当下，聆听主的话语，为你的生命带来不一样的收获。我亲爱的多斯提，愿主的恩典临到你，也是临到你的家人家庭里边。好了，愿主的恩典与您同在，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当中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多斯提，我们明天见。Thank you.